弟兄姐妹平安，12月6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My Rainbow in the Cloud， 在云中我的彩虹，或者翻译成我的彩虹在云中，引用的是创世纪9章13节那里耶和华神对挪亚说的话，直接翻译就是我把彩虹放在云中，这就成为我与地之间约的记号了。第一段，神的旨意是人类进入到一种跟他应该有正确位分 right standing 正确位分的关系里，而他的约 covenant 我们翻译成圣约，他的圣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那如果你问为什么神不拯救我呢，答案是神已经完成而且供应你的拯救，但是呢我还没有进入到与他的关系中。那为什么神不做我们所求的每件事呢？答案是他已经做成了，重点是我会进入到那圣约的关系里面吗？神所有那些大的祝福都已经做成而且完全了，但他们还不是我的，直到我根基在他的圣约这个基础上进入到与他的关系里，否则那些祝福呢我们是还领受不了的，还没有得到的。第二段，等候神采取行动，这个等候神啊是活生生的不信，那意味着我对神没有信心，我等候他在我里面做什么以至于我可以信靠那个什么，但神不会做的，因为那不是神和人的关系的基础。在人跟神的圣约中，人必须要愿意超出物质的身体和感觉能力，正如同神超出他自己，愿意以他的圣约来接触人一样。那个是信仰神的问题，就是一件非常罕见非常稀有的事。我们只对我们的感觉有信心，我们不相信神，直到他把某一件有形实质的放在我手里，以至于我知道我有了那个东西，然后我就说哦，现在我相信了，但在其中却没有展示出 faith F-A-I-T-H 信心。神说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第三段，当我在神的圣约基础上与神真的有那种 transaction 那种交易往来的事物的时候呢，你要放手，要松开每一件事，这里面呢没有个人的成就感，一点也没有人类要素在里面的，相反的却有一种被带入到与神联合，我的生命被更新变化，并且流露出平安跟喜乐的那种难以抗拒感。那今天张博士用在云中神的彩虹这个创世纪第九章神跟挪亚说立约的话来提醒我们，第一点，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跟他有关系，但是不只是有一个关系，而且还必须要有一个正确位分的关系。什么叫正确位分关系呢？就是第一，他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物，所以呢我们要摆对了，我们被造，我们就是要按神的心意活出他造我们的目的，来荣耀神，来听他的话，来按他的话语他的标准来活，来生养众多，来遍满地面，来治理这地，就包含工作，包含婚姻关系，包含人类关系，包含生存的意义和目的等等。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我们需要跟神有正确位分的关系。你怎么可以做一个被造物去跟造物主来犟嘴来顶嘴来跟他争辩呢，对吧？这是正确位分的关系。第一个，他是神，我们是被造物，他是造物主。第二个，亚当是被造的人类始祖，但是呢他就没有守住这个正确位分的关系，所以呢他想要如神 能知善恶，他想要自己来，自己定标准，自己决定怎么生养众多，怎么工作，怎么遍满地面，怎么结婚，怎么人际关系怎么生存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他自己要来。结果呢，他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因此人就堕落。人堕落之后，神要我们跟人有正确的关系，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圣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来执行救恩的，他是拯救我们的，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 Savior 拯救我们的，也是 Lord 对我们有生命主权的。所以呢，神要我们跟他有这个正确的关系，一个就是造物主跟被造物，一个是拯救者对我们有拥有权，生命的拥有权，他是救赎主。这两个位分我们应该明白的，免得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跟他进入到有正确位分的这种关系。第二个，当神在创世纪第九章跟挪亚立约的时候，这个圣约 Covenant 我们有一门课讲到辅导与旧约神学，里面有讲到这个圣约，这个 Covenant 是什么呢？约，圣约就是神跟人立的约，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写定的内容。人呢，跟神进入到这个圣约关系里面，都必须要遵守这个约定。约如果被违背的话，就必须流血，死亡的代价。所以呢，是神自己付上死亡的代价来拯救我们的。那这个约的内容就是，当神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子民也好，附庸国也好，臣属于他的人也好，我们就是在他之下的。我们如果向他尽忠效忠，他就会尽他那一部分的责任来保护我们，来供应我们，来带领我们等等。所以韦德信博士在他的这个圣约讲到这个约的时候，他特别从新约讲到新约的这个约这个字啊 ,diatheke 这个字是古希腊文中指的遗书或约定，所以是不可变更的，也是任何人不能取消的。然后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有出现过，是用 berit 这个希伯来文。那他讲的这个约讲到的是永远有效的，但最重要的讲的，不管是不同类型的契约也好，盟约也好，甚至婚姻的盟约也好，最重要的指的在旧约里面就是神跟不同的人所立的这个约。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创世纪第九章还有第六章跟挪亚立的这个约等等，而这个约就延伸到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西乃山上的大卫之约等等。那当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这个约并不是无条件的，它是带有条件的约这个韦德信博士特别强调，约指出来，如果神的子民听从神，那神就会赐福给他们。那这个约是专门为以色列而设的，包括有十诫，包括有审判摩西律法里面这个约还有那个诫命律例典章。那律法的重点就是要叫我们知罪，而且把我们指向那个将要来的基督，因为他会成全律法书上所有的象征跟所有的含义。所以你到了新约，你去看希伯来书的话，希伯来书在讲的就是讲到新约里面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约，就是新约。新的约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执行那个施行圣餐的时候亲自讲的，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好像路加福音22章第20节讲。所以希伯来书第8章就讲到说，耶稣得到更尊贵的职事，是因为他是更美好的约的中保，而这个约是根据更美好的应许而制定的。就是公羊山羊这些血呢，还有母牛犊的这些灰呢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可以使我们成圣，身体得以洁净，更何况是基督的血。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毫无瑕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是更能洁净我们良心，除掉致死的行为，让我们服侍永活的真神吗？因此他成了这个新约 的中保，所以圣约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字眼。所以当你在思考神跟人立的这个圣约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明白 covenant 这个字的意思啊。第三点，神要我们跟他有正确位分的关系。如果你跟神没有正确位分，这关系不对不正确的话呢，你就会问这些问题，为什么神不拯救我？为什么神不做我们所求每一件事？答案是神已经拯救了，神已经做成了，成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成了，神真的做了。那问题就是我们跟神有进入到这个正确位分的关系里面吗？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圣约关系，我们跟神真的有的关系是圣约的关系吗？那当我们在讲这个跟神有正确的圣约关系的时候，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在这几天呢张博士一直在强调说神那边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已经成了。虽然我们没有花特别多的时间在讲这个成了，但我们今天可以来思考一下。韦德金博士在讲成了这个字的时候， teleo 这个字啊，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啊，这里面所含载的真理是很深的啊。这个 teleo 或者是 telos 这个讲的就是一个转捩点，一个枢纽，一个阶段的结束，然后另一个阶段开始的一个转接点，后来就指目标跟终点。我们呢会看某一些事情是终点或目标的所在，比方说婚姻啊，比方说我们大脑的知识教育啊，当然最后就是什么，我们人生最后的这个目的终点就是什么，死亡。所以当你在思考 teleo 成了，成了就是目标已经达到了，完成了。所以这个成了在很多例子当中最主要要表达的就是完成了， complete finish 做完了，这个表示救赎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借着耶稣舍命成就了救赎的大功。这就是耶稣自己在那个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里面讲到的目的，就是我的食物呢是遵行差我来的那位旨意，完成他的工作啊。teleo 完成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有很深厚的文化根源啊。比方说你去思考这个字的时候呢，这个字讲什么呢？在古希腊里面啊，讲的就是全数付清，也就是说基督为我们罪一次付上所有代价，我们人这部分也再也不需要偿还，也没有能力偿还，救恩完全是凭着恩典，就是真的是成了啊，已经完成了，已经做成了。它的意义就是虽然加略山所成就的这个救赎大功其实发生在两千多年前，但它的果效丝毫没有减退。当耶稣说成了，救赎的大功就是永远发生，它的功效真的是成了。所以当你在这个思考成了的时候，就是引申到第四点，我们人类呢没有任何贡献，没有任何贡献啊，这就让我想起来，今天早晨我要录音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学员呢就跟我联系，讲说昨天他带他的妈妈去复查，手术后呢还会流尿，然后医生开的药，看看呢能不能好起来。医生说这是一种压力性的尿失禁，心理影响生理。当然我们有一门课叫圣经，我们有一门课叫圣经辅导课程叫心理与生理啊，这门课。但是呢，对于这个学员的母亲，他本来是去教会的，然后也学习，结果教会呢在要受洗之前呢，都要考纪要真理，就考他，那可能就是问到这个罪人的这个部分，他母亲就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就说怎么这个上帝这么霸道，说我是罪人，我就得是罪人啊。在这方面他过不了那一关，过不了那一关呢，后来他就连教会都不去了，因为教会不给他施洗嘛。所以我就在思考我的学员今天写信说看着他老了虚弱了爱出虚汗了，然后呢路上又得了风寒啦，请我为他母亲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以前呢这个学员的母亲呢就一直很不顺利自己的婚姻呢也不美好，然后呢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嫌他又穷又不好看 但是呢夫妻也就凑合过到今天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希望呢自己家里面两个女儿呢都是赚大钱然后结婚，但两个女儿呢都没有顺着母亲的意思，所以这个母亲呢心里就很郁闷，那这个就吃这个所谓的都睡不着觉啊，抑郁，那抑郁呢就去吃药，而且不能不吃药，心态上对这个药养成了这个依赖性，觉得不吃药自己就不行，然后医生也讲说这个你这个母亲啊必须吃一辈子的药，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当我们在各地在讲抑郁症，甚至抑郁症之后我们有一个月在当地做团体辅导的时候，很多人抑郁症就因为这样好起来了，真的是好转，真的好起来，而且还得到他们写信来的这个见证啊。虽然我很少像人家那样去刊登别人写的这个见证，但是这是神的功劳，神自己拯救人，所以这个出路是什么？这个出路就是去相信神，然后呢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因为这个救恩已经成了。然后这个学员就跟我讲他的母亲最近因为生病嘛，然后做手术，手术之后呢最近可能中国天气冷了又感冒等等，请我代祷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学员讲说，人是很有限的，你真的要告诉你母亲，人是有限的，人虽然可以上月球哈，可以发明很多太空梭啊，药物啊，营养品啊，可是呢人却没有办法不老不死不病，而且人死后的生命光景离开这个地球以后，那个归宿是比在这个地球上的呢还要糟糕。如果他还信自己他不信，那他只能不信耶稣，只能靠自己这种所谓神给人的普遍恩典，人被造的这个神给的这个模式，这个能力，带着老亚当的习性跟自我能力在对抗一切。好像我们12月4号讲身体上的精神上的道德上的灵性上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对抗，只有靠着圣灵。很可惜他的母亲呢拒绝了神，当你需要神然后你又对神感到生气，你当然不会去向神求助，那不向神求助，现在身体一天天老了，你要怎么样所以当耶稣讲成了的时候，你跟神之间，你说为什么我祷告上帝都不听我求上帝让我的两个女儿结婚，问题就是你求你得不着，因为你跟神没有进入到正确的位分这种关系里面。那张博士又提了另外一种人，就是要等候神，然后我们再采取我们等候神采取行动，做完之后我们才信，意思就是说我不做我应该做的，但是呢我等候神采取行动，那这个就表示你对神是一种肉体上的 fleshly unbelief 你对神的不信是活生生的不信，是你根本你就是在等神做什么在你里面，以至于那个什么你经历到了，你看见了，你感受到了，听见了，然后呢你才会采取行动，但神不会做的，因为神跟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做什么你要的，要神要做什么的那个做什么已经做完了，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该做的你不能等候神。这就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学员，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就是他什么呢，他说我从来没有主动要什么，他说他都是很被动的，很被动的被神推到，好像就是冥冥之中他也没有要去做那大项目好像那个大项目就被推到他的眼前他没有这个公司他这个赚钱啊什么他也不会去做那些跟人家交际啊应酬啊，但是那个就无形中就被推到他的面前，然后现在甚至他的教会的传道人就说你这个生命这个样子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我们不认为你合适去读神学院，你应该在教会里面去培养你的生命哈，进展成圣。然后当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之前他曾经痛哭说求我们给他机会让他来读神学院，因为他觉得他生命很糟糕，他愿意在这里磨练什么什么。那我说那万一你教会的传道人不让你来读呢，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们可能会不让他来读，那你怎么办， 因为在中国家教会的领袖说了算，而不是上帝说了算。那你自己如果真的有感动，你自己要去读，你自己要为自己做的决定在神面前负责任嘛，对吧？结果呢，他就很被动的，他就说，哦，那别人说了算，都是别人。我说，那你自己呢？那一刹那我就感觉到，哇，前一天晚上你还在我们这学生面前，在老师面前哭得要死要活的痛哭，说要悔改，然后说愿意珍惜这个机会，如果实在神要他来读，然后他觉得他认为他应该，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那现在回去了，传道人就说我认为你不合适读，那你怎么办？你要不然就是很抱歉我必须要尊重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我不能听从你这个传道人，那谢谢你关心我，你的意见提醒我，我会珍惜，那请你为我生命祷告。要不然人家把你开除，说那你不要在我的教会，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是上帝，你不听我的，你就是要接受教会管训，然后就开除你会籍。那如果真的传道人这么认为的话，那你就换教会嘛，对不对？你要在神面前负责任交账，不是吗？但是这个学员呢，他就是这样，他们都觉得说，我是被动的等着人家叫我去我就去，我是被动的等着，好吧，学校要把我开除我就开除。可是如果学校真的要开除你了，你又主动去争取，然后呢你又说我什么都没有争取，我什么都没有做。可是你在做项目的时候，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做，这个大项目就被推到我面前，谁说你没做？你不是说谎吗？你不是贬低你的同行吗？你不是做的这些东西让人家觉得你很好很不错吗？你不是主动的去考了那么多证吗？什么律师证、会计师证、精算师证等等吗？那你考了那么多，然后你才说什么？这都是我没有自己争取的，好像你在等候神采取行动带领你到下一步。其实你自己有主动的，只是在碰到那些你需要主动然后可能要得罪人的时候，你为了让自己在别人面前呢觉得自己挺好的，觉得自己呢很顺服很乖巧你想要得到传道人给你的称赞，以后回来呢传道人就把一个家教会让你一个中心让你去带灯的，你有你心里想要的，只是你太诡诈到一种程度，你说我祷告，我等候神。那张博士今天讲什么？你等候神采取行动，其实就是活生生的不信，就是你对神没有信心。你在等候神在你里面做成什么？好像，我们辅导一对夫妻，然后这个姐妹也是讲等候神给的一个印证，可是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啊，对不对？那个夫妻是二人一体嘛，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父母亲牵扯进来呢？然后就说如果你不允许我的父母亲跟我住在一起那我们之间就完了，我们之间就离婚。这圣经上白纸黑字都写了很多，你要展现你对神的信靠，你就要遵行神的话嘛，哪有说什么我很被动等着神做什么听我的祷告，好像像机电一样羊毛变湿变干一样。哎，这个都是在试探神，所以张博士说神是不会做的。当我们等候神把具体的东西放在我们手里的时候，就像我讲的那个学员的母亲，他好像一定要做什么，难道你一定要死了三天然后神让你复活了你才说啊有神有地狱然后我要信耶稣吗？神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那不是神跟人关系的基础。在神跟人的关系里面，人张博士说必须要 go beyond 超越你的能力，物质上的身体上的感觉上的，正如同神他也超出了他自己，他竟然舍命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用他的圣约来接触我们，来伸手触及我们一样。所以张博士讲说下一点就是那个就是faith in God 信仰神的问题了，这个是一件非常罕见非常稀有的事情。你没有发现人生到最后你所有的挣扎到最后归根，这个一定是很罕见的一种。因为当人们在讲一个人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你去看心理医师，你抑郁症，你去看精神病医师给你开药等等，没有人会直接告诉你说这个最终你的问题的症结就是 faith in God 信神与否。 哇，这个是信仰神，这件事情太稀有了，没有人会跟你这样讲。除了对神、对耶稣基督忠心，而且是很执着的忠心，而且是真的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所有人事物的人，才会这样告诉你。否则我们在地上就会说你爱听的话，我们总觉得就是外面啊、环境啊、原生家庭啊，把外面的所有因素都说一遍，反正总之国家、社会、传统、家庭、父母亲、周围的人都要为你的问题不开心啊来负责任，然后呢你都很好，你不用负责任，这个是错误的。所以最后一点呢，在圣约的基础上跟神来 transaction， 有这种交易，而且这交易里面还隐藏很多背后啊的互动等等等等。当你在圣约基础上跟神有这样子的往来、真实的互动的时候呢，张博士说你就要 let go， 放手每一件事情，因为这里面没有你个人的要素，没有你个人的成就感，成了就是成了。我们这个人韦德信博士特别在强调，神已经全数父亲了，为我们的罪一次付上所有代价，耶稣基督付完了，这就是隐含我们个人，我们所有的人不需要偿还什么，也无力，没有能力，我们没有我们这部分的要素，没有我们这部分的成分，完全没有的。然后最后一点，第七点，就是我们是要被神带到一种跟神联合，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变化，而这个就是救恩的成了，这是神自己亲自立的圣约，他亲自写成内容，他亲自完成了，我们唯一做的就是谦卑的信靠接受。然后呢，你一点个人成就感都没有，相反的，你有的会是一种很难以抗拒的那种感受，就是我这个罪人竟然被神带到跟神合一的生命里面，我的生命竟然被改变，我的生命竟然可以流露出平安跟喜乐，哇，你最后真的只能哇。所以当张博士今天用神跟挪亚立的这个约，跟大地立的约，把彩虹放在云中的时候，彩虹是什么？彩虹其实就是你看它的形状就像战功，战功当我们在讲那个辅导与旧约神学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挪亚之约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表示神亲自放下战功，不再征战，不再用弓箭，不再用战争来抵挡人，神不再会用洪水淹没大地了啊！神自己亲自来拯救人类出于这种终日所思尽都是恶啊，成天都是恶，邪恶没有神这种罪的光景呢，神自己亲自拯救人的是他自己，不再用战功来对抗我们，来毁灭我们，他亲自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人的罪付上了赎罪祭、挽回祭啊，父亲的所有完成了。所以这个果效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直到今天，他已经成了。因为成了，所以我们人生从旧人的这个阶段就可以结束了，转到一个新人的阶段，这个是一个转接点。所以这个成了Teleo 这个字是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的，是的父神，因此我们只能在谦卑当中再一次举起救恩的杯向你献上感谢。你若查究罪孽，我们谁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的恩典，而救恩就单凭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人有任何的贡献，因此我们举起救恩杯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奠基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因此我们跟你的生命的关系是凭着耶稣基督而进入到跟你有正确位分的关系，因此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都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了。我们感谢你为这一切，为我今年所有不配得的，我不配得有好的身体，我不配得我身体出问题的时候有人在我旁边照顾我，我不配得这个恩典的食物，我不配得别人给我的尊敬，我不配得这些站在你的百姓面前对他们来解释来传讲你的话语，我不配去被你使用来把你的话跟一些人讲， 让他们的生命可以脱离他们的挣扎，不管是抑郁症、躁郁症，或者婚姻关系，或者教会的分裂等等，人际关系的不和等等，我是没有那个资格的。但是神啊，我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有这样的机会亲眼去参与，去见证你自己的大恩，你自己的大能，在人的身上，也在我自己的身上。虽然感恩节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向你献上感谢。虽然自己的身体渐渐衰残，但有你的同在，我还是向你献上感谢。谢谢父神，在云中你的彩虹就在那里，你的彩虹对我们象征的就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跟你在一起那种平安喜乐。因此我们举起救恩的杯，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